然哥说新闻，新闻脱口秀，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最近这几天呢，天气特别好，我就发现呢，人的生活状态其实是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的。你看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想玩，是吧？天气不好了呢，就不想工作。所以今天心情不好，哎呀，不想工作。今天心情特别好啊，出去玩吧。太阳要是照着呢，特别暖和，想睡觉啊。要是阴天下雨，这天气最适合睡觉了，窝在被窝里多舒服呀。所以这漫长的岁月当中啊，竟然没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不过呢，也别太贪睡了啊。最近就有研究说了，贪睡的人呢、容易中风啊，你可能是拿命在睡觉。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睡眠专家发出的警告。闹钟响后再睡上几分钟，直到闹钟再次响起，可以令心脏啊在十分钟之内多次暴露于这种额外的压力之下，将对人的心血管啊造成巨大的损伤。每天啊贪睡赖床的人，中风的危险比早睡早起的人要高70%。哇，你看我像是那种怕中风的人吗？啊，我是怕起床的人呐。你看啊，睡少了容易猝死是吧，睡多了容易中风啊，吃凉了伤胃，吃热了又喉癌。懂了，人活着呀就是在持续性的慢性自杀。哎，是不是有专家指出人总要死亡的，人每活一天都是在接近死亡，所以活着与熬夜、喝酒、抽烟、久坐、不锻炼、喝水少、暴饮暴食、不吃早饭、长时间玩游戏等等完全就是相同的，都是慢性自杀。哎，可是有时候玩游戏啊还能防止自杀的。哎，你看啊，别人打游戏费钱，这位打游戏能救命啊。近日大学生丁阳给母亲耿女士啊发送了一条今生债来世还的短信，然后就联系不上了，以为儿子呀要自杀。耿女士是急忙来到南京市秦淮公安分局瑞金路派出所报警。最终呢，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了丁阳啊，他表示，哎呀，我本来是要自杀来着，但是我打游戏太着迷了，忘记自杀这回事了。哎呀，记者了解到，丁阳从小啊就刻苦学习，上了大学的他呢却迷上了打游戏，以至于期末考试有多学科呀都不及格啊，可能无法正常毕业了。在警方的劝说之下呀，丁阳进行了反思和心理调整，目前他的生活已经恢复了正常。扶我起来，我还能再打一局。自杀前是准备跟游戏告个别是吧，结果发现游戏这么好玩，我为什么还要自杀呀，沉迷游戏而没有自杀。但是太沉迷了的话还是容易猝死啊，是吧？又回到上一个话题了。跟游戏同样有毒的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抖音啊，你看这个小伙子连抠10多个奔驰车标，结果悲剧了。最近呢有一个视频火了，3月28号的凌晨，浙江永康西城派出所接到报案，说自己的这个奔驰车标啊不见了。通过追查，民警找到了小郭，并在其房内啊搜出了10多个车标。原来啊25岁的小郭最近迷上了抖音啊，时常会拍一些视频上传，但是呢收获不了几个赞。看到网上传播的这个奔驰车标当果盘的视频大火，于是为了博得网友的点赞呢，他看到这个奔驰车呀，就停下来挖车标啊，还录制视频上传。目前他已经面临刑事强制措施处罚。偷东西就算了，你还录视频，你是生怕警察叔叔抓不到你是吧？20多岁的人了，能不能成熟一点？
对呀。
所以啊，保护智商，远离抖音呐。不知道日本有没有抖音啊，但是这位日本男子的确很适合发抖音视频。说他在街头啊下跪切腹啊，划出了0.3厘米的伤口。近日台北市南港区软件园啊发生了一起日本籍男子持刀下跪切腹事件。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啊，这名男子48岁，是日本籍，一直心仪一名直播女子。但是后来呢，该女子没有再继续直播了，而是转成了秀场模特。该男子呢，在得知他在南港软件园区进行商展之后啊，特地前来会见，简单的聊了几句，表示啊，未来看不到他的直播了啊，心情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之后呢，就拿出水果刀，当面切腹自杀。啊，所幸啊，被及时的制止啊，只在腹部啊划出了0.3公分的伤口。我的天哪！得赶紧送伤者就医呀，晚了就来不及了，再晚一会儿这伤口就要愈合了。网友们纷纷表示， 切个腹，你连个借错人你都不带啊，自杀都一点不专业啊，平成废物，没救了。哎呀，捅进去不到一厘米也能出血，真的是难得的童真少年呐。哎，但是我觉得吧，0.3厘米听起来啊很废物是吧，但是这只是一个单位问题，换算成3000微米，3000微米啊，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厉害了，也是他肉太厚，不然0.3厘米也能破皮吧。
对呀，
所以啊，夏天快到了，咱们还是努力减减肥吧。你看这个金刚芭比啊，从小就练拳击啊，结果呢专门钱包侧漏找小偷练习。这是陈淑颖啊，这是上海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从事健美已经将近4年的时间了，身材相当的火爆，曾经获得亚洲第二、全国第一。陈淑颖呢，从小就练习拳击，自称啊，为了寻找实战机会，他专门把自己的钱包啊露出来吸引小偷，但是从来就没成功过。小姐姐，你这是钓鱼执法呀？小偷也是莫名其妙的逃过了一劫，是吧？如果我的健身教练是这样的，我再也不对他撒谎了。可是身边有这么多美食是吧，还减什么肥呢？煎饼果子都成立协会了，螺蛳粉都有行业标准了，现在连南京鸭血粉丝啊都要定标准了，还要升非遗。鸭肝、鸭血、粉丝，再配上香菜、榨菜和一大勺鲜汤，这是来南京必吃的鸭血粉丝啊。但是到底哪家是最正宗的呢？根据南京食品药品监督局的透露，鸭血粉丝汤的地方标准还在研究制定中，而南京餐饮协会也正在为其申遗做准备。老板，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啊！不要鸭血，不要粉丝，不要碗，是时候给我大东北烤冷面制定行业标准了。火腿肠必须用双汇最便宜的那款啊，洋葱要手切的，不喷醋那是一端啊，加糖的你要是另收钱的话，让你10年禁烤。像这样的婚俗异端，我觉得也应该尽快的铲除啊！说邵阳男子结婚当天被鞭打还撒盐，第二天呢，他就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别的新郎去了。近日，一则婚闹视频呢在网上流传，一名新郎啊，只穿着一条内裤啊，然后瑟瑟发抖，咋回事呢？你再看他的背上、腿上啊，早就已经面目全非了，全是用棍子打出的鞭痕呐。还有旁人将男子围在中间，往这鞭痕上撒盐。第二天呢，该新郎呢，就继续把这份祝福用同样的方式传递给了另外一位新郎。当地村民称啊，殴打新郎是当地的一个婚闹习俗啊，寓意结婚不容易啊，希望新郎啊好好珍惜。什么？你们要在婚礼当天把新郎给阉了啊？好多年不结婚，我不太懂行情了，怎么现在结个婚还得杀个人助助兴啊？施暴者成为受害者，受害者又变成了施暴者，让这种病态的婚闹习俗延续下去的，我觉得不是什么传统和祝福，而是一颗颗复仇的心呐。为了避免结婚的时候后悔，接下来这条法则送给你啊，收好不谢。据说这25条法则呀，可以判断对方是否是渣男。据说呀，你身边16岁到24岁的男生当中啊，有超过70%都是渣男。美国的一个搞笑网红就发布了一则关于25条法则判断渣男的视频，不少网友啊都表示赞同。这25条法则当中包括，如果他问你的体重，那是渣男没错了。啊，半夜12点他还在给你发消息，那是渣男。啊，如果他不让你告诉大家你们在交往，那绝对是渣男。啊，如果他请你吃了一顿麻辣烫就想跟你发生点什么，那是渣男。如果他自拍喜欢秀腹肌，那是渣男。如果他说他自己不是渣男，那请注意了，他就是。千万别怀疑，因为博主说了，他自己就是渣男本渣呀。听完之后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哈。所以我大概已经掌握了测试渣男的方法了，你把手啊放到这个男人的鼻孔下面，如果有气息的话呢，说明是渣男啊；如果没有气息的话，那就是死渣男。是不是渣男呢，还得自己去判断啊。但是呢，这个男司机的驾驶技术是真渣呀。重庆一个司机啊，上演爬坡神操作，溜车2次损失3万， 近日，重庆的一个停车场内，司机李某啊开车的时候，发生了后溜，结果呢撞上车尾停放的两辆车。他本来呀想把这车给挪开，结果没想到呢又猛踩了油门，冲上了半坡，然后再次快速溜车，于是又撞了一次。李某表示啊，自己开车上路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啊，所以经验不足。据悉啊，这次事故一共造成了3万块钱左右的损失，李某将对这次事故负全责。你看这视频里边，旁边有三个阿姨，一直是不慌不乱啊，不吵也不闹的看着他，就在旁边静静的看着你表演碰碰车。同时，我觉得他们心里可能在想，我是走呢，还是再看会儿？你是不是还得再碰一次？衷心劝告啊，在重庆，你要不是老司机的话，千万不要去开手动挡。而你跟后面的车是一碰再碰，一定是有特别的缘分吧？同样有缘的还有金馆长和印有他本人表情包的火柴盒啊，店长还说买吧，看跟你多像啊。一号金馆长崔成国呀，到上海田子坊游玩，遇到印有自己的表情包火柴盒，店长过来说呀，哎呀买吧，你看跟你多像啊。金馆长还晒过印有自己表情包的抱枕，配文说呀，我应该高兴吗？确认过眼神，是本人没错了。是表情包本包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只要看到这张脸就会不由自主的想笑。哎，馆长会不会反手就是一纸侵犯肖像权的起诉啊？这就是出名的后果呀，有时候真的是挺累的。你看 C 罗的女友就说了，跟 C 罗的关系啊让他不得不换一个工作。 C 罗的女友乔治娜接受西班牙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了自己跟 C 罗的关系。哎呀，最开始我是在那个哭泣的店里做导购嘛，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找我啊，每天工作的时候外面至少有10个摄影师要来拍我。于是呢，店长就让我去仓库，不让我做导购了，因为他不想看到我在店里被别人拍来拍去。我不高兴了，于是呢就跳槽到了一家 Prada 店里去了。我还以为他要说我不高兴了，所以我就把这家 Gucci 店买了下来，让店长去管仓库。哎，大家看到没有， C 罗的女友啊都在工作，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啊？哎，你这么有人气，不如做微商呗，是吧，包你3个月喜提播音777。然哥说新闻，新闻脱口秀，这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